我们今天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这是最后哥林多前书最后的一章。一开始保罗说问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然后到了最末了，他说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好像是在一些在爱里面的一些的吩咐或者一些的交通啊。当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到了最后一章，好像就是跟着十五章在复活的光的里面啊，好像在身体的里面讲教会生活上面一些的你可以说是琐碎的事情也好，你说是一些家常的事也好但是我们实在觉得这些的话也是非常带着光啊，来能够帮助我们，也帮助哥林多的教会怎么样带出肢体的生活，肢体的见证的一些的不是零碎的事情，而是里面有一些的原则啊。这一开始大家都很清楚讲到用这个捐钱这个事情。但是英文是用 collection 啊，就是收集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为纪念犹大帝遭饥荒，就是耶路撒冷弟兄姊妹的需要，而保罗在这里提了前面这几件事情啊，这几节前面四节。你可以看到当时的需要是很明显的，所以他在加拉太的众教会当中曾经这样吩咐过那我们透过这件事情给我们看到一些的原则，一些的光在教会实际的显出他的见证，显出他的功用的时候一些的话，因为多少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在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好像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教导。因为你看哥林多前书前面讲了他们哥林多这些的问题，那最后呢，又带出一点点。好像是怎么样来实行但是在其中呢，我们就看到如果能够带出这样的实行，是先要有前面的学习，先要有对自己对肉体的一些的对付，先要有看到主复活的大能，人才能够活出这样的实际。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书信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很多怎么做这个怎么做那个。今天很多的人希望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到 how to 但是圣经里面呢好像对于这个如何行讲的不多，但是呢为什么这样行就讲的很多。所以当我们在生命的里面有个学习的时候，这样一带就把应该如何行带了出来。所以在这个供应外地教会肢体的需要的事情上面，保罗在这里就提了一笔这用这几节的圣经。那在这一笔的里面我们就看到真正 认识复活的基督，为复活的基督做见证的弟兄姊妹，不光光是停留在本地。教会是地方性的，但是透过属灵的交通，教会又是越过地方的。在这个供应需要上面这么一比，就提出了很多这方面的原则啊，给我们看到。今天的人所看的是组织，是行政，是属灵一点就是侍奉的安排，但是神所要的呢是生命的联系。在没有组织、没有相属的关系里面，在这里透过具体生活的供应而带出神所要的见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就好像圣经里面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多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在这种的看见跟原则的底下，哥林多的教会可以去帮助这些他们好像素未谋面的弟兄姊妹的需要啊。当然我们都知道，对素未谋面的弟兄姊妹，他们都能够做出这样的供应，那同样神儿女活在正常的教会生活里面，对于本地的弟兄姊妹的需要当然就更不用说了啊。那另外呢，这位保罗这样的讲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啊，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啊。我实在觉得这几句的话啊，就指出来弟兄姊妹在金钱奉献上的一些的原则问题啊。他是按着照着个人的进项抽出来留着，而不是说你们剩下呀、有余的钱他看怎么用啊，就奉献一点给有需要的肢体吧。那这些的原则是给我们看到非常的清楚啊，而是把主、把弟兄姊妹放在自己的前面啊。所以我想这些的原则啊，是认识真体、活在复活的生命大能的光的底下才能够带出来的一些教会生活的实际，而不是今天人对人的要求而做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啊，奉献的原则是应该先把自己献给主啊，然后照着神的旨意带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些的学习啊，虽然是好像很具体的一些奉献上面的学习，但是如果你真正有按着神的心意啊，那个合宜的奉献的人，他一定是先在生命的里面让耶稣基督做主，而且是顺服主的带领才能够做得出来啊，而不是照着今天很多人一般好像是荣誉法的一个规条而带出来的啊。而且在执行的事情上面呢，我们也看到第三、第四节保罗并没有说他一定要怎么样来做啊。而且呢他说，至于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他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和我同去。你看到在包括一方面他说从吩咐过这你们要怎么做，但一方面呢 在具体的执行上面呢，他还是站在一个服主的安排、服权柄的底下来带出来啊。所以我想在前面四节话其实就能够给我们抓到一些在教会里面具体服事追求或者是供应肢体上面一些的原则啊。第五到第九节跟第十二节呢，就是讲到他的脚步跟亚波罗的脚步，就是说但我们在这里特别是看到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而且他在那里住了一年多的时间，感情是非常的亲密，但是你看到他这里想去但最后好像又没有去啊。那他愿意亚波罗去，亚波罗也不去啊。当我们就看到里面相同的一个原则，是很可能就是因为哥林多后书第二章那里讲到，因为保罗不愿意落到他们分门别类混乱的这种纠缠的里面，这个时候去而是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悔改，脱出这些分门别类。因为你如果到了这个时候到了哥林多可能这个属保罗的就非常的高兴，这一批人啊。我想亚波罗不去也因为他知道那里有一批他的 fans 啊，他的粉丝在那里。那今天人的光景里面来讲，我们是很喜欢有人做我们的粉丝的啊。但是你看保罗看到在这种情况底下他情愿不去，免得这个混乱，或者免得这个有很多的纠缠。我相信亚波罗不去也是这个原因。同样在十二节保罗是说他说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的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候他绝不愿意去，即使有个机会他必去。当我们知道这个机会是主的安排，主的带领那一方面我们看到弟兄们他们做事的原则，所以这些的原则就成为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很多的参考因为我们有时候出去有时候要去这里不去那里我想这些圣经里面这些的榜样能够给我们做一个参考。那同样呢，我在这里也看到一点，亚波罗应该是比保罗年轻的，但是保罗说我再三的劝他去，亚波罗都不去。那一方面我们就看到所有服侍主的人他们是直接向主负责，而不是听人的话，就算保罗的话他也没有也没有听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服侍主的人不是听人的话，而是听主的话，而且在那里不是说一个所谓人的团体的服侍，而是大家联于元首基督。当然在这前面这几节里面又提到，特别就是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这两节就提到提摩太这个说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我们都知道提摩太是一个年轻的工人那保罗他写的这信，因为在哥林多的教会可能有一些人比提摩太都年长，而他们恩赐啊样样都很丰富， 那你这个保国癌啊、亚波癌啊，这些大有学问、大有权柄的工人癌，当然他们是热情的招待。但现在派了一个小提摩太癌，可能有一些人就不是说那么接纳他，啊，甚至给他一些的苦头吃啊。我记得我刚刚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年长的就跟我讲了一些话，讲完以后我里面非常的黑暗，就说哎呀，就当然我想他也是好心，你服侍主的路是不好走的，是讲了很多要顾于这个要顾于那个，就讲到我真是非常的depress 那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刚刚出来服侍的人很容易落在惧怕的里面。但是我很感谢主，在我周围的一些年长的弟兄，这么多年来我想弟兄姊妹从我的交通里面也听过，我一直觉得这些人都是尽量的成全扶持帮助，所以我直到今天呢，虽然我现在好像哎呀，突然之间我觉得我不再年轻了，我已经60岁了，但是呢，我实在觉得，我还是一直是被年长的跟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在成全的过程里面。那同样，这个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提到提摩太的时候，是特别在这方面啊来提醒他们。当然，在教会正常的光景里面，我们看的应该不是恩赐，我们看的应该不光是外表的东西，而是他身上的主。提摩太是神所拣选、所呼召的。那今天在教会的一般基督教里面是各走极端。在于传统教会里面，哦，我是传道人，啊，我是圣品人，你们要听我的，啊，那就是一方面就是走极端，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学习说我们是神的奴仆，啊，那我们在神面前要谦卑学功课，但是保罗在这里提出来一个应该有的看法，就是在这里说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你就看到吗？这就是当然一方面服侍主的年轻的同工 ，you have to earn your respect 啊，你要劳苦，你要实际的能够得到弟兄姊妹的认可的帮助。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从人的角度来讲，就用一句不好听的话啊，世人说你打狗还要看主人，当然我这句话是非常非常不好听的啊。一个服侍主的年轻人他怎么样，这个是一回事，但他是主的工人，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说都不可藐视他，你看，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啊。因为我们实在知道当我们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很多方面是很缺乏的啊，是生命不成熟的，恩赐不明显的，但是主的呼召是显明主在我们身上要用我们，所以从教会的角度来讲，我们是要成全、接纳、扶持、鼓励，而不是好像是对要求他跟要求保罗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啊。那另外呢，就是当我们看到13到14。这里就是一些特别是讲到 鼓励的话啊，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问，要说大丈夫，大丈夫要刚强。我想真道是讲到客观我们所信的真理，这方面我们要站得稳，不要受这些异端的摇动。特别是十三章、十五章那里前面讲到指死人没有复活的这些的异端，做大丈夫要在生命上要长大成人，要刚强啊，在信心上要刚强站立得稳，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啊，免得受各种啊的风来吹。而且呢，十四节我觉得，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那换一句话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让神的爱从你们身上流露出来。我们所做的都是跟叫神的生命、神的圣爱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来流露出来。然后从十五到十八，特别就讲到说这些专心服侍圣徒的人，他说你们要特别敬重啊。他们因为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这几个人，我相信这几个人都不是争着出头的啊，不是保罗派的头，也不是亚波罗派的头，也不是基督派的头，他们这些人是忠忠心心的在那里服侍，说专以服侍圣徒为念。他说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斯提凡和弗图拿都并雅该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他们带我因为你们带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他们叫我和你们，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我在这里看到，就是说这些专心服侍圣徒的弟兄们，他们不单单在外面，就是哥林多教会带保罗有不及之处的，他们补上，而且呢，他们不单指外面供应了保罗的需要，而且他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我这次在英国，我就就我大家曾经你们提到有一个老的弟兄叫 Brother Fred， 104岁的，以前在印度、在菲律宾做宣教士的，现在一个人在那里。然后这些 Southampton 的弟兄们把他从远处接到这里来，给他安排一个很好的环境。那当江弟兄看到他这个环境的时候，他里面好像流着眼泪，就是说主实在恩待他的仆人啊。看到一个老弟兄，因为104岁的，你什么人都，所以他也无儿无女，而且他的朋友也通通都死光了嘛。就那一代，他那一代人已经都过去了，但是现在有一群好像是中国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接待他啊，照顾他，而且这个主会预备这个非常好的地方，所以叫这些叫弟兄们里面非常的得安慰啊。那我里面就很就是看到弟兄们这样来做这样的服侍，坐在一个年长的老仆人的身上，不单单是补满了他外面的需要，也供应了弟兄们里面的需要。他说他叫我心里都快活，好像江弟兄看到这件事情他心里很快活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我们在服侍的上面啊，这样摆上的我们要敬重啊，对于服侍的人我们要敬重啊，而不要只是看到在外面做头的人，而是实际在服侍上在生命上能够供应 神仆人，能够供应神的教会弟兄姊妹需要的。所以最后有一些问安的话啊，而且是教会之间彼此的问安。你看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啊，这里而且亚君和百君啊，并在他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所以我就看到很多时候在教会之间的问安，你看到在那里更带出身体的见证。因为多少时候我们的眼睛是看到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其实那我们已经很伟大了，我们已经不光光看我们自己了。因为今天的人，所以教会的生活体育部是带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看到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那进一步神叫我们看到，不单只看到我们所看到的弟兄姊妹，神还要叫我们看到我们所没有看到的弟兄姊妹。我想这样的一些的看见跟服侍，比如像哥林多教会他们对耶路撒冷教会的供应，是叫说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快活。我相信不单单叫保罗心里快活，而且叫我们的主心里快活，这样带出来的见证啊，虽然可能彼此问候的这些教会他们不认识，但是我们知道基督是他们的主，基督也是我们的主。就回到第一章里面，带出一个身体教会要摆出来的见证是这样啊，活在这样的身体的交通的里面啊。今天我昨天收到那个杨弟兄大陆寄来的信，就是里面有一封，就是好像一个见证，就是这里弟兄姊妹多年来供应大陆的一些有缺乏服侍主的人儿女们的学费啊这些。我读了以后，他那个信呢是写的，其实现在我觉得中国的一些大学生的程度写的文笔是麻麻的，看得我很辛苦。但是我一看，我里面很受感动，就是很真。他们的需要，主好像借着我们来供应了他们，而且他里面因此他不是感谢，不光光是感谢我们，而且叫他整个的人对于神的信实抓得更紧。所以我实在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做这些的事情啊，好像保罗说他为了收集这些的奉献了，有的时候我好像就是我们在这里有的时候宣布，哎呀，我说要不要宣布，好像收集善款一样啊。但是我们实在看到这里是圣经的榜样，而且我们坐在身体的里面带出实际建造的果效，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一些的劳苦麻烦摆上啊，如果能够叫主的心啊能够心里快活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就交通到这里。
这章读的时候，这是跟弟兄刚才分享的一样，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一个身体的感觉。身体的感觉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神所要我们看到的这个进入身体的实际是一个很全面的，不是就是说一些片面的。这里我们看到就有物质上头的供应，也有属灵上头的供应，那么有肢体之间的供应，也有教会彼此的供应，就觉得这一点是一个身体的真正的感觉。所以我们如果在这方面有所压缩的话，有所局限的话，那这个身体的见证都是不完全的。实际上在这个身体的见证中，我想看到回过去呢，是看一章的 第九节那里头讲的就是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们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有份。就是我们在一个身体里头，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一同有这样的一个份，这个份就是彼此供应、彼此分享、彼此扶持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我读的时候有第四节跟第七节里头有保罗的都有一句话，就是说第四节讲说若我也该去，第七节是讲到若主许我，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在保罗身上他所彰显的顺服的那个生命是何等的让我们看到坚决或者是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之前我们是查过使徒行传的，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最容易想起来的就是说当时保罗那么坚持执着的去上耶路撒冷的那个对比，我觉得这是生命的展现。第二个，然后呢再一点呢，就是说刚才弟兄也分享的就是十七节里头的，我后来读到了实际上说讲他是讲就是十七节那后头一段，他有一个就是说你们待我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所以你们要对这些人要很敬重。刚才弟兄交通到就是说这些弟兄是对扶持圣徒为念，我觉得是很有感触的。但是我在读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最深的感觉就是说这些人是做一个补的工作。那补的工作往往是我们很多是容易忽略的，因为我们人更多的会看到那些在前面的或者在高处的弟兄姐妹的所作，我们对他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很容易去敬重他们。但是我们在我们身边，在我们教会之中，确确实实还有很多在那儿主补的那些弟兄姐妹是在那儿默默无闻的，是很多他们很多时候做了很多事情可能外头人一般的人还不一定有感觉的，但是这样的人正是我们要敬重的那些人。所以说像我们教会中有很多背后的那些服事的那些弟兄姐妹们，我读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是真的我们要多多的就是说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这是我分享的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说二十二节里头有一个就是说若有人不爱我，这人是可诅可咒的。那么当时这句话我在那边停留了比较长的时间，后来我看了看那个他讲这个爱呢，实际上是指一种人的基本的爱。所以说他讲这个呢，如果有人就是对主连这样一个起码的感觉的都没有的时候，那这个人是肯定是落入这样的一个事实的状态之中。所以说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不是说我们去在背后去咒诅他或者是去怎么他，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要为他们让他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主，能够起来按主。这里的意思呢，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就是说保罗讲出了一个事实来。我想交上这一点。
十五章讲到复活而且特别是讲到神永远心意的成就。那我觉得十六章一个是带到地上的操练也好，但我觉得十六章是给我们看到不光是那一天有那么美的一个荣耀的光景。我觉得十六章是读上去里面好像很享用，就好像那幅美丽的图画已经在地上有一个见证，已经有一些发表出来。因为这里讲到众教会，讲到有耶路撒冷教会，有加拉太教会，有马其顿教会，有亚细亚教会，哥林多教会，众教会这个当中的那个一对比一开始身体是基督是分开的吗？好像这里十六章就是这里一个的一的那个实际有点发表出来。那么另外我想哥林多前书还是讲到基督要高举基督等定十字架。那刚才弟兄也有交通，那我想这里面有几个特别主有几处的主。第七节主若许我，那就是保罗他有即使说从弟兄的角度来说他有他的想法，但在这里是主若许我，所以看到的还是主。那么刚才我想 Eric 也讲到讲提摩太的时候是要看到因为他的劳苦是做什么，是做主的工，也就是说不是因为看别的原因， 因为是他做主的功，也就看到的不是人，看到的是基督。那么刚才问安的时候，第十九节说亚居拉、百基拉并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当初在哥林多教会的起来的时候，他们也是可以说是有份的，但这里他们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的情感的因素。那它里面是特别是讲到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那么就在这里就非常显明的，就是其实因主这两个字可以不写都没有问题嘛，那就还是就把基督是要被高举的，高举的不是人，把它显出来。那么就好像当保罗，我觉得这里其实保罗也提到一些哥林多教会的他们的有一些的缺陷，但你觉得保罗是非常的柔软，非常的有身体的感觉，那也有基督是元首的感觉。就好比当我是觉得前面是讲奉献的一件事，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将它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那我想一个当然是让我们学一个功课是要留着，不是剩下的，不是临时臭。另外当保罗说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也就是说不要因为我保罗来了，你们不要因为看到我保罗在这里，保罗当然在哥林多教会中有一些人是跟保罗，不要因为我的缘故你们怎么样，那也就是说你们自己凭圣灵在里面，主在你们里面的那个掌权的地位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都是表明是里面是有这样一个主的那个感觉，不是看人。那么另外呢，当讲到身体的感觉时候，那里这十六章用了中文也是，我想原文也是很多处都用了同，他与我同去，然后同住几时，和弟兄们同来，同到你们那里去，一同同工，也就是说一同做工，同在，一同陪同。那我想这里面就是还是凸显了，你说多一个人又怎么样？那我想里面就把身体这一个的感觉特别的比较多的把它来带出来。那么另外当保罗看到他里面怎么对身体很有感觉，好像他就是说第三节，其实我来了你们写信举荐我就打发他们。你看保罗在这当中我想完全没有人的个人的感觉，他是一面是有基督是元首的感觉，另外是他是里面是有身体的感觉，他不是在那边发号施令，你们写举荐信我就打发。那么后面我想跟提摩太那件事上不跟那个亚波罗那件的事上，我想他也是他也许当比亚波罗资格要老对吧，但是他也没有那样的，好像他只是劝亚波罗。我想刚才Eric 弟兄也交通，双方都是为了身体的见证，表面好像双方的意见，这两个意见并不一样，其实他们里面想的都是为了身体的合一。但保罗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好像以我保罗的老资格我要怎么样，没有，我是再三的劝他，他也尊重亚波罗的那些的选择。所以在这当中大家对身体里面的感觉非常的强。那么一直到后面，其实当保罗讲到几个隐藏的服侍的人，那我想他说我劝你们要顺服这样的人。我相信也说在哥林多教会很多人不会顺服他们的，觉得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好像在他们的心中他们没做什么事情。当保罗那个的指责，你看保罗都是很柔软的这样说，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他们说你们这些你们就自高自大，你们没有顺服，不，他就用着这些的在就是隐藏的，就是有那么把这样的一个他们的那个不对指出来，然后就说不是按照你们的想法。那么后面也是他说这几个人他们叫我邻里快活，那么你们务要敬重。我相信这几个人在哥林多教会在一些人的心中他们不被敬重的，因为觉得他们这几个人干了些什么事情。当保罗说不，他们是满足了我，你们也许哥林多教会也许有些人很会自高自大，很会讲知识，好像很能够让别人怎么样。保罗说不一定造就，他们才是我灵里得到造就。也许你们满足一些人的魂，这些人不是真正的服侍圣徒，那就你们看上去不怎么样那些你们要敬重，反面说明他们并不怎么敬重。那么最后我觉得当然一开始其实讲到奉献，他特别是讲到七日的第一日，我们也可以联系到从十五章的复活带进这样一个奉献。但结尾的时候呢，我觉得那句话也是很有意思，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那么 有主的恩同在就够了嘛，还需要什么？他我在基督里的爱与你们同在。一个保罗的爱不是随便的，他是基督里的爱。另外好像在我们觉得主就够了，保罗觉得不够，主要得到的不光他自己，主要得到一个身体。所以这里他也表达出对你们需要主的那一份的恩，但是主也需要身体中发表那个爱。那保罗在这里面就是一个代表，就是你们不光需要主的恩，我在基督里的爱也与你们同在。不光要有这个元首，这个的身体它的功用也要被显出来。而且我是觉得当读那什么感觉呢，就是哥林多教会他们其实光景不好，但是保罗其实到后书中里面就讲，我不是为你们忧愁，我是不是让你们，我是格外的疼爱你们。所以这十六章中我觉得那个的感觉发表的非常的明显。而且虽然哥林多教会他们都及不上，保罗还说你们不要警醒，正道上你们不要以为自以为站得稳，你们要站得稳，不要做婴孩，你们是婴孩，要做大丈夫。最后他讲到主必要来，所以没有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的不怎么行他就把要求降低，没有，主必要来。我想有时候我们唱歌 Maranatha， 大概这是圣经中唯一一次 Maranatha 用这一个词，也就是说给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虽然不足，但是在神的恩中，在那个爱中，还是被带到最后那样一个光景，或者说在或者从将来的角度，还是被带到那个光景，身体这个见证能够被显出来，有一天会有这样。
我想在十六章就是很明显的就是讲到这个身体就是说保罗就是。在最后的那个结尾的时候，就是又把我们带回到身体的里面当然他在十五章那边讲到复活这件事情这个复活实在是要在我们的那个生活，我们的平常的里面，我们应该是活出来的那个生命所以你看到在十六章里面呢，就是他特别提到有几样的事情比如说在这个捐项，还有就是就是保罗他就是他想去那个哥林多去看他们，但是呢他也是顺服在主的里面，还有就提到他们如何来接待个年轻的神的工人提摩太就是等等的都是叫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些的事情上面就是说哥林多的前面就是说所提到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尊主为他，他们都是以人对自己为中心但是呢你提到他这些的他提到这几样的事情我们都看到这几样的事情都是要把人从人自我的中心的里面就是转到以主为中心的学习的上面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只有这样子做教会的见证，身体的见证才会显出来比如说他讲到那个捐项我不知道那个时候赚钱是不是很辛苦，我不知道，但是呢我想呢就是这个在人来讲的话呢，这个钱对人来讲是一个一个最大的那个可以说是一个对己一个最大的一个学习特别我们可能我们现在特别现在这个时代赚钱实在是很非常非常的辛苦就是说但是呢如果呢我们呢能够看到主，看到教会的那个需要，看有这个有身体有感觉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你就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让主能够伟大的话，尊主伟大的话，我们这个人呢必须要被 被减少，必须要从我们的自己里面出来。所以你就发现这个是一个对我想这个奉献呢、这件事情啊是一件很厉害的对付人自己的一个的学习啊。我想在这个上面呢实在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什么时候能够看到主，看到肢体，他们必须要他们把自己要放下来所以你就这里刚才我们弟兄所看到不是把有剩的给，而是说他们要照自己的镜上抽出来流走就是所以就是说不是把用剩的才给他们乃是他们就是要顾到弟兄需要，这个乃是这个负担，这个的学习，这个动作乃是从主那边接受过来的然后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刚才弟兄有提到他们其实保罗他是很愿意到那个哥林多他那边，但是呢他也是学习在主的管理的底下所以他没有去，他仍然是留在以弗所那边所以我想在这点上面呢也是一个对付己的一个，所以不只是说那些对向着那个哥林多教会的人，就是保罗他本身他也是在这个功课上面他自己也是在学，所以你就看到什么时候人愿意让这个那个复活的基督的生命从他里面来显出来的时候，就是他把自己放下来让生命显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教会的见证就会显出来，神就有能够用着那个保罗，用着许许多的弟兄姊妹来把那个教会的见证来能够彰显出来。还有在这里十二节提到他这里特别提到就是说到那个亚波罗的时候他说至于兄弟亚波罗，所以我就觉得是非常有感觉的。有时候我有一次我这个有一个人send一个 email 给我然后到最后很多时候都是他是一个主内的弟兄，很多时候都是什么 in him 或者是什么in his mercy， 但是呢这个弟兄他就说 your brother， 就是你的弟兄所以有时候呢你好像好像很普通的你的弟兄一个很简单的，但是你感觉上呢就是非常的里面就很有感觉，就是你看保罗他实在一个身体的里面，他称呼亚波罗他是我的兄弟所以在这里就是你就看到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都是在义的里面所以在看到在这个十六章里面呢，在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们都就是都可以学习，比如说他在我们弟兄都提到就是问安这些你都看到这个都不是在一个地方，就是好像几个地方的提到几个地方的那个教会，但是呢你给我们看到那乃是彰显一个身体，就是你就看到虽然他们不同的地域，但是呢他们乃是来显出一个生命，基督的生命，乃是显出那个基督的身体的那个实际的那个见证，就是因着他们在主的那个复活的生命然后里面把基督的爱能够毫无保留的彰显出来
看到这一章不晓得你有没有把你念第一章的那个感觉跟这一章来比较，你就看见很大很大的分别第一章里面一开始我们就看见教会的那个 不成样子。但是到了 这里刚才弟兄们 都讲到了。在这里就活出那个义的实际。复活的基督就叫做身体的教会就自然的这样的实行那个义的在主里边的那个同心那样的那个实际活出来。当然这个是连到上面的关于复活的基督的那个发表那个启发。复活的基督带来了这样的可以活出这样的生活的那个可能。没有复活的基督没有那个生命。当然他们在这一章里边所讲的奉献啦彼此接待啦敬重那些在主里边劳苦的工人啦这一切都谈不到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在上面提出了是复活的基督怎么样应该是成为他们所有问题的答案的时候，如果他们持定这样的复活的主做教会的元首的话，十六章所活出来的那个就有可能了。你看保罗没有长篇大论的教他们那这样做那样做没有，他好像觉得当然是这样了。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们的捐款应该怎么样？讲到我提摩太到你那边的时候，你知道提摩太前书保罗也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这个一个年轻的工人，可能这个人比较内向的，不是很会表现自己的一个人比较收藏的一个人，好多人很自然可能小看他的，所以叫他就吩咐他们叫他提摩太来的时候，你叫他在你们哪里无所惧怕，不可藐视他把提摩太的那个为人呢可以反映出来。保罗很爱顾这个年轻的工人，所以他想到他来到哥伦多教会的人，他们那么知识那么丰富那么自高自在这样一个年轻的工人到哪里真的很容易就他们就看扁他，就根本不把他放在眼内所以保罗就提醒他们，你们不能这样做了。这一切我们就看见保罗没有讲什么道理，就是这样就带出来，你就看见他们就是应该有了这个这么荣耀的一位复活的基督做他们的头，教会的头，他们自然就应该是活出这一切的那个生活的美丽了。刚才都讲过了，尤其是在钱财物上的彼此的供应的那个你可能觉得那个当然的你知道教会哪里教会要建什么会堂啦，要什么需要了，大家都知道可以在这方面帮助他们。但是你要记得哥林多教会所在的地方是外邦人的地方，当然信主的多半都是犹太人的，我想，但是也有一定也有外邦人。一个在外邦地方的教会会在财务上来帮助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大本营哪里的需要，这个就不简单了，这个学习就不简单因为他们的民族了文化了什么背景都不一样，而且到你像保罗全福音给外邦人犹太人就又逼迫他了，不能接纳他了。所以有这些背景的时候，你就想到哥林多教会会为耶路撒冷 啊，做这些奉献，这个学习就不容易的啊。保罗就告诉他们，那、啊、你们这样做没有说你们应该这样做，你既然就如果他们有上面的看见，他就自然可以这样啊活出来了。所以最后那一句，刚才也提到了，讲到爱，在最后的问安也用提到在主里面的爱与你们同在，但是22节好多人都会念了这一节圣经，如果你看见基督是这么的荣美。在复活的荣耀中是这样的配受高举，他们如果不爱这个主，你说是不是可做？这个自然的结论呢？就叫他们就觉得真的应该很羞愧。你们就是因为不爱他，不尊他为大，所以你们就说：“哦，我是属这个，我是属的那个。”难道基督是分开的吗？大家前面的都是这样，一开始哥林多教会就是把基督也分开，但是如果你看真的看见基督这位基督做元首的话，元首只有一个，如果就是属保罗的、属基法的、属亚波罗的，那么分开的时候那个身体怎么样？没办法可以活出一个身体的见证了。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自然不会再有把基督分开的那个问题，那个问题根本就不可能再存在。所以保罗就讲到这里的时候，就让他们真的看见，如果你们再这样不爱主，再要把基督分开的话，这个人真是可做可做。我记得这句圣经以前我没有什么留意，尤其是现在你如果看英文圣经那个主必快来要来，就是 Maranatha 那个字，我们好多时候都唱那个歌了但是我记得第一次我听这个圣经就在我还在刚刚信主不久，那个时候就还在公会里面聚会，他们有那个夏令会啦，他们每一次夏令会有一个主题，那个主题是爱主更深，那很好了呀。我记得他们请的那个传道人，他一开始那个聚会是他全身心时，他一站上去，他就是这样讲：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咒。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咒。他讲了两次，我很震惊，第一次听人，他不是一开口，你们要爱主了，你看他就救赎你了。他现在他说，如果你不爱主，就是可咒可咒，你就。一看见这个光的时候，你自然就知道应该爱主，而且是爱主更深。我觉得那个我的印象很深，所以在这里念到这一节的时候，你看保罗就什么话都不讲叫他们要接待人啊，什么什么都是从爱里面出来从主的爱那里出来这一切都是在他们的应该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所应该活出来的那个实际。
那好，我记得弟兄姊妹的交通也交通一点，因为到16章是讲就捐钱的事情，我觉得前面就是说讲了很多更多教会这样的不足那样的不足，然后呢就从正面呢讲爱心，然后讲舍己，然后讲复活的事情。我觉得在16章实际上是表面上是讲捐钱，实际上既是一个实践，也是对他们的一个安慰。因为只有当承认他们在主里面呢，尽管有这种缺陷，他们在主里的地位才会让他们捐钱。 他们如果不在主里面，就是捐钱，可能他们都不一定要，因为这还是有个界限的。所以实际上从这个事情就是清清楚楚告诉他们，你们的地位还是在主里面。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因为我们这个教会呢，就是说由于带领的弟兄姊妹们就是说的持守，在这个方面实际上做了很大的牺牲的。我去过也有的教会，他们就是公开的讲十一奉献的，甚至用那个小兜子一个一个收钱的，有的。因为我自己的方面呢也有些经历，就说同样是捐钱，你用什么样的心去捐，这边差别非常大。如果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心态的话，你这个捐钱不会让你的己减少，反而更大。因为你会觉得，我甚至听过这样的人有这样的话跟我说，我十一奉献了，他没有，这方面我比他强。但如果你是爱心里边来奉献的话，你因为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嘛，就说你真的是爱弟兄姊妹，因为有这种感动出来奉献出来，你不会觉得你捐了有什么，甚至觉得你捐的还是不够，因为你主要求还是有距离，这就是生命里出来的。这样的奉献既讨主的喜悦，又对生命有益处。而且我刚好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讲到第八节，讲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这句话我想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不知道它到底指的是哪一件事情。似乎有这样的理解，就是说因为当时这是他们普遍的认为是这个哥林多前书是在使徒行传十九章那个时候写的，因为在保罗在以弗所待了两年的时间，在这之前呢，哥林多待了一年半的时间。他这个地方指的是什么事情呢？我仔细思量，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也许两种可能性都有因素在里面。就是说，这是相对于哥林多教会来讲的，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待了一年半的时间。其实在我想，在那个时候，保罗在启示里边已经看见了，就是说律法主义对教会的危害。他自己在也按照他的启示努力去实践，他那教会的规模要实践出来呢，需要有一个就是说，在不太受律法主义影响的地方，能够把他是，我觉得他是有这个信念把它实践出来。但是他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半的时间，从哥林多前书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始终是吃奶的，他们没有好好的遵循主的话。这样一来，就是说到最后也没有实现，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个心愿，反倒是把保罗磨练的很。更多的磨练，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其实就是忍耐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的属肉体的问题，一直在忍耐，忍了很长时间。最后这个东西的实现呢，按我个人的领会啊，是在以弗所。因为他当时路过第十八章路过以弗所的时候，就是说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说那些人他喜欢神的话，喜欢听这个东西，听他的教训，才他请他多住一些。后来他就又回到了以弗所，一下子待了两年的时间。而且我想在有关福音真理的重大的问题上，这个不是哪一个人轻易敢就是说一下子就像加拉太书那样坚定而明确的把它摆出来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时能在启示中看见这个东西的人是极少数的弟兄姊妹，而且他没有，甚至没有耶路撒冷的弟兄子就使徒们那么的支持，没有。我想他在心里，他在哥林多后书讲天天为众教会挂心，他在那个时候一定在神面前反复的祷告这件事情。而他有了这样的启示，有了这样的看见，他又不能不按这个启示来活，他也不能不把这样的道传出来。在以弗所那两年的时间，我个人的领会是这个他所看见的也有一帮弟兄姊妹能够就是说跟随的那个地方。但同时以弗所在亚细亚那个地方也会受律法主义的一些影响，所以反对的人也多。不光传福音一直有人反对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个地方反对的人也多，也有可能是就是说
守律法的一些犹太人，甚至有些是弟兄姊妹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神就借保罗的手行了一些非常的奇事，是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通过这件事情以后，保罗定义啊去到耶路撒冷。我个人的领会啊，就是神做这样的事情是既是启示也是见证，就证明一件事情，保罗的属灵实践的路是对的。这就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印证，保罗才会定义上耶路撒冷去交通这件事情，他有把握了。因为属灵上的事情，除非从上头来的，从启示来的，有圣灵大能的明证，从人来讲是没有办法做的，也是没有这个资格去做的。而当时我想保罗可能已经看见，就是说在加拉太众教会已经在向律法方向上转，他心里是非常的焦急这件事情。但是呢，要一个一个解决这个问题非常的艰难不容易，因为最好的可能从人来讲最好的办法就是上耶路撒冷跟众使徒们交通，把这件事情讲清楚，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这样，所以说我感觉在其实就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来讲，简单快速的办法就是用立法主义那一套嘛，你们不是放纵肉体吗，就这么约束一下就好了，从外面来立马就可以见效。比如说亚波罗去一趟，他们见到人总要服下来的，但是我觉得弟兄姊妹的心里是什么，一定要走信心爱心，要服那个看不见的权柄的 那条路，而不是说凭眼见的东西，那个时候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人一不在问题就出来了。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半，我相信如果他一直在那儿待着的话，这些问题出不来，但他一走，这些隐藏的问题就出来了。属灵的问题如果不是从生命的里边来解决的话，没有用。所以说我感觉实际上整个的福音的真理虽然是借着保罗出来的，但是他是在一个夹缝里边，一方面是哥林多教会那边放纵肉体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律法主义凭借肉体的问题。律法主义实际上是让我们的己变得更大，而走生命的路呢，是以信心爱心效法基督为核心，这样一来就我们的己变得更小，刚好是相反的东西。表面上做的事情有可能相似，但骨子里完全是两回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很感谢全面的弟兄姊妹，也很感谢主的工作，借着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也借着就是说当时的律法主义的问题，让保罗在长时间的内心的煎熬里面把这个启示实践出来，表达清楚，让我们后边的弟兄姊妹都受益处。
我想先澄清一件事情，上礼拜二我们读那个基督复活的那个事情的时候，有一句话也弟兄就觉得好像有点话语上有点问题，我后来再看看再听听那个录音的时候，整个来说是不会发生太大难处，但是如果你从文字上面来看的时候呢，的确会留下一个漏洞在那里。所以我想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的话呢，你留意一下就好。上一次我特别说到当我们主复活了以后，我们就不再是停留在那一个会朽坏的属血气的那一个光属血气的那个身体里，我们就成了一个不朽坏的那个，我那句话就是这样说，不朽坏的那个灵里。认真要说的话呢，这句话要多加一个字上去就把它澄清了，那就是完全是照着圣经上面所说的， 因着复活的基督，我们是进到那个不朽坏的属灵里，那正好就是跟就是十五章里边所提的属血气、属血气的身体、属灵的身体，那这个事情是刚好是对。但是如果缺了那个属灵的，就是说的那个灵呢，那很容易就会发生一些困扰在那里。那所以这一点我想特别要先澄清一下。那么我想因为怎么读到十六章的时候啊，你非常清楚地看到一个问题了。十六章完全的说到都是很具体的怎么做的事情。虽然里边提了好几样，不是所有的事情怎么样，但是说到在教会里头有许多的事情你要处理的时候，那个处理的那个原则该是怎么样？那在十六章的里边有几个很具体的例子摆在那里。从不同的那个事实上面呢，你看到一个共同的原则，那个共同的原则就是完完全全是透过主或者借着主来去处理那些事。那因此我就特别和弟兄姊妹们要提到一件事情，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能了解以弗所书是说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是完全是属灵的。神在他创世以前所定规的那个整个教关乎教会的一切的属灵的内容和目的，完完全全是摆在以弗所书里。所以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神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教会。但是教会是应该是像以弗所，但是当我们一来到读那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就读到地方教会了，或者说地上的教会了，具体的在地上的一个教会了。碰到地上的教会或是 在地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整个教会的情形跟神心思里头的那一个定规那个距离是非常非常的大。那怎么能叫哥林多教会成为不叫哥林多教会，怎么可以叫哥林多的情形给带到以弗所的那个光景呢？我们感谢神，哥林多前书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所以弟兄们读经多读的时候，你就一定很清楚能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神把以弗所给我们，乃是给我们看见教会该走的路，但是神也把哥林多前书给我们，就让我们看见要走到神所要的教会的那个目的的时候，教会该学什么功课，或者说教会该怎么来走上去。感谢我们的神，哥林多前书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们很明显的注意到了，如果没有第一章到十五章，十六章是完全是空的。十六章的事情事实是很实在的，但是 没有第一章到十六章，到十五章，十六章的事情是行不出来的。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读到十六章的时候，你看到教会就是该是活在活在这个光景里。虽然里面提的事情并不是顶多，但是你非常清楚看见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很显然你在那里面的所提的每一件事情上，你都看到这个事实。那我们倒过来再说，如果没有第一章到第十五章呢，你怎么活呢？你活不出来。你说比方说啊，去供给圣徒，你先留下来，不是弟兄们已经特别一再提到了，不是提你有剩余了才拿出来。这里很显然就是说，你先就要把它 抽出来，那你怎么能这样做呢？除非主做主，如果不是主做主的话，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做。那感谢神，那就是那么一件事情，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在主的面光的底下。这个就是穷寡妇那两个小钱的那件事嘛。我们的主在那里称赞那个穷寡妇，人家就看见，人家摆了多少算进去，他只是摆两个小钱，主啊，你怎么给他那样大的抬举？主的观察跟人的观察那个差别就在这里。人是人看的就是他拿了多少，主看的是他剩下多少。那这个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你看在哥林多教会现在到了十六章的时候，他们这该怎么做了？但是他怎么可以这样做呢？感谢神，脱离自己，尊主为大。又比方说，特别照顾年轻的，这里特别说童工。特别是要照顾年轻的童工，按照我们人的想法，我不晓得我们中国北方会有没有那句话，广东人就有那句话，我吃盐比你吃饭还要多。那这就是人心里头的那个意念。那所以一般来说，对年轻的一辈的人，我们总是对他们有很多的看法。但是感谢我们的神，一个真正你活在这个基督的身体的里面的时候，倒不是看你年长还是年轻，倒看的是什么？看是不是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是不是一个有生命的弟兄在那里？如果是的话，那我们是连在一个身体的里边的，你怎么去把它分高下呢？但是如果没有第一章到十五章的那个那些功课在那里，谁活得出来呢？没有一个人活得出来。弟兄们的交通的里边所提到那些事情，都值得我们很明显的去留意到的。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因为他一面是给了我们一个以弗所书，另一面是给我们这个格林多前书，两卷书一摆在那里，那这个教会的那个目的我们清楚了，内容我们清楚了，道路我们清楚了，要学习的功课我们也清楚了。我记得我许多的时候， 去的人一直到现在要在处理世界上的事情是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在处理属灵的事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落在一个迷糊的里头，该怎么做？但是感谢神，但是弟兄们的交通里边也轻轻提到里头，属灵的事情不是我们先去问该怎么做，我们要去问的是这主要怎么做。你看见了主怎么做了，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旧约的时候没有身体的那个基督的身体的这个事情出来，团体是有一个团体，但是那个不是从生命里边组织出来的团体，可以说是一个在旧造里头的团体了，不管它是政治性的也好，经济性的也好，民族性的也好，你要处理那些事情呢，有一个法规在那里就可以了。所以旧约里边一个乌摩有律法，你一个律法在那里，你是什么？你跟着这个做，跟着这个做。但是在新约的教会的里边呢，不是说神没有，我们的主没有给我们那个律法，有，但是那个律法不是字句的，那个律法是在生命里的，而这个生命呢，就是把神自己的那个心思完全调在那个生命里边的带领，那就是说。在旧约里头是死板的，在新约里头是活的，有原则的，是活的，而不是在字句里头在那里跟的。那么正因为这样呢，我们就看到如果我们不懂得活在身体的里头的话呢，我们几乎可以说在教会的建造上面或是奔跑上面是你找不到路的，好像都没有路。但是感谢我们的神，因为他是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头，一提到身体那就是一个整体，一个整个基督教包括我们在里头，我这个基督教的范围好大，是连我们自己也包括在里头。我们常常会落在这种光景里，对我们来说我们是更麻烦，因为在好些的基督教徒，他们只知道基督教而不是知道教会。我们呢，我们也知道基督教，也知道什么叫教会，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我们怎么活在那个教会的实际里，那就是说那个身体里。我们看十六章的里边，你看到弟兄姊妹们当中的那个情形，本地与本地当中的，本地与外地的，那这里都包括了里头了。所以从原则上面来看，你看见整个的那个身体的那个见证在那里是带了出来了。但是这个感觉不是很多人那么敏感的。我今天下午因为要准备在下个礼拜五的那个诗歌聚会，我就做了一些个东西，很深刻，今天下午很深刻的，我领会到一件，不是领会的是，又尝到一个事情，那个事情好像好久没有尝过了， 那当然这是在我的强国是什么呢？我只是在那里去听一些诗歌，我要找出那个诗歌来。这次我们听报告也晓得，我们是准备围绕着Fanny Crosby 他这一个人的其中的一些诗歌，我们选出来有点唱，有点交通到他一点的事情。你看 Fanny 他是上个世纪初的人，那距离现在已经一个多世纪了。那如果从时间上面来说的时候，那个距离也不算短，但是也不算长，但是也的确是不短。他人也不在了，但是属灵的事情是不受这个限制的。那我今天在那里选的时候，在那里听的时候，因为我手上有一些别的团体把它录下来的那些，哦，那个感觉好强啊！哦，好久没有的那种感觉，今天下午都不住的在那里涌出来。从实践上来说，如果是人对人的话，一百多年前的人怎么对近现在的人？文字，如果没有生命在里边的话，那个文字是死的，有什么反应？但是感谢神，属灵的事情就这样，你接触上去的时候，你里面就有感觉。你里面就有反应，里面就有吸引。那从那个感觉里面，我个人就更深一点的体会到，身体的见证不是只是一个口号，身体的见证是一个很具体的实际。你活在那个身体里头，你不住的在那里承受那个属灵的供应，你不活在身体里头，神的怜悯也叫我们能得着供应，但是那个供应就没有办法能和你活在身体里面所接受的供应那么的强烈和那么的浓厚。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许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很落到那个心思不好啊，或是很被重担啊，各方面。如果弟兄姊妹你留意，常常发生这种情绪的人，大部分是没有活在身体的实际里头的，做单独的基督徒，做走沙漠的基督徒，那这种情形当然很容易，仇敌的攻击也好，个人的情绪发动也好，别人的一点点的误会或者不体会也好，马上你就受伤了。但是感谢我们的神，他让我们是进入那个基督的身体，借着身体的那个里边的那个一同学习和操练，彼此的那个供应，年长的扶持年幼的，年幼的渴慕跟随那个羊群的脚踪，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这是非常宝贝的。那末了我是特别要提，刚才顾斌弟兄也轻轻提了一下了，那个王师母也提了一下， 那一个就是末了那里头，若人不爱主，这人可做可咒。我要强调个加重一点，我们要注意那个爱字，那个爱不是一般的爱，不是一般我们所说的爱，神爱世人，或者说你要爱弟兄的，不是那个爱，这个爱是感情上面最轻微的一点感觉的那种爱。就所以说，如果你很严格的来说，就了，若有人对主没有发生一点感情，谈不到什么很深的，只是一点点脸，一点点感情，如果都没有的话，这人可做可做。当然他可做可咒，但不一定就是他受咒诅，因为这个是说到是处理的弟兄的姊妹们的那个范围里的了。但是那为什么会提到这样的一个话呢？那现在你看整个哥林多前书从第一章到末了，怎么我们从那个散漫分散没有方向而被带到基督的身体的实际的见证，神的儿子是那样的忍耐等待施恩扶持，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好叫我们在他来的时候，我们都在他的喜悦的里面去见他。如果我们在神这样做工在我们身上的光景的底下，我们对神还连一点感情都没有，那他实在是可受咒诅。当然感谢神，神还不给他咒诅，但是他作为一个神的儿女，在这一方面实在需要有点反应。怎样好好的来跟上主，来成就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整个的安排。我们感谢神，你看到十六章的时候，你总归可以这样说，身体的见证的原则在这里有了一个完全的显明，不单是一个原则的显明，连那个实际也都在那里摆了出来。我们感谢神，神是这样领着我们走那个给建造的路的。我们感谢主。